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经文啊，遍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这一段呢，这是说的啊，菩萨众啊，这个通序里面啊，这是说到这个与会，就是当时佛讲经听经呢这些大众，先介绍的呢是小乘的声闻啊，其次的呢这是介绍大乘菩萨。那么这个意思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啊，就这个地方呢，菩萨上首啊列了四位啊，这个四位菩萨先呢，要简单的把这个菩萨两个字含义略一介绍一下。菩萨是菩提萨陀的略称，翻成中国的意思，古以作大造心众生，心以为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那么这个古仪与新仪是从玄奘大师这个地方来分的啊，那就是玄奘大师以前我们称为旧仪或者称为古仪，玄奘大师所翻的这些经论我们称之为新仪啊，新仪玄奘大师所译的呢觉悟的有情众生啊，在玄奘大师以前呢都翻成为大道心众生。那么这个译法呢都译得非常之好啊，都译得非常之好。那么什么叫大道心，什么叫觉，它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在经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必须要发菩提心才能称之为大道心众生，才能称之为觉有情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什么叫做菩提心呢，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啊。啊，那这大道心众生啊，觉有情啊，这是有智慧有慈悲，智慧呀，是上求佛法；慈悲呀，是下化众生。最重要的呢，这是菩提心。菩提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觉的呀。那菩提心呢，就是觉心，就是觉心，啊，就是觉心。菩提心里面包括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执心啊，大家这看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是执心，第二个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啊。这是一切经里头差不多都是这样说的啊，都是这么说的。佛在无量寿经里讲这个三心呢，它的名词稍微呀变了一点啊，它讲的是至诚心、身心与发愿回向心啊。那么这个是菩提心，那么两者我们一比较呢，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
作为纸啊，就是没有一丝毫的委屈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真心。真心真到什么程度呢才算是真呢啊？那我们看这个至诚呢，这个意思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啊。可是诚究竟是什么境界？过去曾国藩曾经说过啊，他解释学人设这个尘这个定义，一念不生叫做尘。这种解释相当的正确。正如六祖大师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心就是至诚心，这个心就是执心。菩提经里面虽然讲这个三条是以这一条啊为体，另外两条呢那是受用啊，身心呢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对待一切众生的心。身心什么呢？是对待自己的心啊。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的解释好德好善啊，真正的喜欢道德，喜欢善行，所以这个是属于自己啊，自己自受用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是精神生活啊。这个大悲心呢，就是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的心，同情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大悲心。所以这个是对待别人的心啊。那么我们晓得，就是以人道来说吧，人知道自爱的人不少，知道能帮助别人的人啊也不少，他能不能叫菩萨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他这种啊，这个好德好善与这个慈悲啊，不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那不是真正的决心啊，必须是要有至诚心的基础啊。你这个身心大悲心是从至诚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啊，所以那个大慈大悲是真的啊，那种自爱好德好善也是真的，决定不忘。所以不忘记的，他永远不变啊，他永远能够保持住，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偏爱，这是我们学佛，尤其是修学大乘佛法，一定呢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够修菩萨道啊。在净土法门里来说，净土法门属于大乘法，没有菩提心怎么能够成就大乘法里面的往生呢？ 所以我们看看世间念佛的人多，真正得生净土的人少，原因在哪里？心不相应。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前面虽然讲的小乘阿罗汉，但是诸位晓得，人家称为大阿罗汉，称为大比丘，那就不是真正的小乘啊，是装成小乘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大乘。乃至后面所讲的人天，也都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啊。所以学佛要从哪里学起啊？学从至诚学起啊。可是讲到至诚，至是什么？到了极处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如佛之道相去不远。我们在儒书里面啊，平常呢我们念四书，在四书里面我们读到各无致知诚意正见，虽然儒家所讲的没有佛法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可是意思都到了。诚意就是执行，就是至诚心，正心就是圣心大悲心。你们想想对不对？儒家把这个身心大悲心啊合成一个叫正心，佛法呢把它分开两个，一个是自利之心，一个是利他之心啊，分作两个来说。那么如果你要想真正修这个菩提心啊，在我们儒家诚意正心就是佛门的菩提心，的确没有两样。在这个之前面要各无致知啊，啊，各无，无是什么？无啊是说的物欲，就是欲望，其情无欲啊。格是什么呢？格是格杀，就像前面的阿罗汉杀贼的意思一样。由此可知，格无啊，就是断烦恼啊，啊，就是阿罗汉里面所讲的杀贼的意思啊，把这个烦恼贼给他杀尽，这就是格无的意思啊。各除一切物欲，致知就是破所执障。你看看，各无破烦恼障，致知破所执障，这个二障破尽了，执心才兴起，至诚心呢才兴起。诚心现前了，也就是根本智现前。根本智就是智心，啊，就是智诚心。啊，世俗间也常说，诚则灵啊，心呢灵了，诚到了极处啊，心就灵了。啊，所以这心灵呢，就是讲的智慧也现前。这种智慧是你本性本来具有的智慧，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啊。所以是一切智无四智，这个时候豁然 获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就是在什么这个三心之用啊，菩提心的德用。那有一桩事情啊做得不圆满，那有一桩事情不究竟，所以真正美满幸福的人生确实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基础上。这个是学问的大根大本，也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知足这样的根本，这才称之为菩萨啊，真正的发菩提心。我在讲习当中，因为常常啊讲到这个问题，许多初学的同修对于这个名相，就是名词术语，往往感到困惑，所以我把这个名词呢改变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这样说法呢，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了。那么我把它称作平等心，执心呢是平等心，成到极处了，一念不生了，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啊，这才真平等啊。有了一物就有比较了，就不会平等啊。所以执心呢，至诚心呢，这是平等心。圣心则是清净心，无论在什么境界，心得到清净，不为一切境界所染污啊，在顺境不为顺境所染，在逆境不为逆境所染，总得清净。慈悲心这是待他啊，就是大悲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学平等，学清净，学慈悲，这就是修学大乘佛法。这个是大乘佛法的根基啊。在圆觉经里讲，净圆觉心啊，那个经上讲圆觉心的啊，实际上心性是一个意思啊，清净圆满觉悟之心啊，一切境界的决定不迷。不迷就是觉啊，迷则不觉了，不迷就是觉啊。所以这个三种心呢，这是清净圆满觉悟之心，是我们人人本来具足的啊，但是现在被烦恼所障碍住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修学，恢复我们自己原有的精研究性。那么这是菩萨两个字的意思。经文里面讲病，这个病呢，就是前面这些声闻中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诸菩萨，诸是众多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当众多讲，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从菩萨了一共有51个等级啊，从实性位的初心啊，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一共是有51个位次。那么这个住呢，也可以说这51个阶级的菩萨统统都有啊。那么这也是一个讲法啊。 另外就是泛指众多也是啊，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啊，那个萨就是菩萨，大菩萨。这样的术语在佛的经论当中非常之多啊，我们会常常看见。那么说菩萨，后面又说摩诃萨，这就是菩萨与大菩萨。那么菩萨与摩诃萨怎么个分别法呢？一般的分别呢，是以地上菩萨为摩诃萨啊，我们讲的三贤十圣 啊，那么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乃至于说四加行，这个呢都称菩萨。从初地到等觉，我们称为摩诃萨啊，这十一个位次称为摩诃萨，摩诃萨叫大菩萨啊，我们一般称为圣人啊。那么初地以下的呢，我们称之为贤人啊，这个是佛法通常是圣贤的定义。在本经里面呢，列了四位上师啊，这个四位菩萨当然也是代表净土法门的啊，代表这个法门是表法的。前面十六位尊者是代表啊这一个法门的当机啊，就是说什么样的程度啊，什么样的身份适合于修学净土法，那十六个人代表啊，那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程度都可以学习啊，可见的这个法门的广大。那么这个四位菩萨呢，是代表法门啊，换句话说，代表这个法门的理论与方法，代表这个啊，所以他这个表法的用意思不相同。啊，前面是代表能修之人，这个地方是代表所修之法。第一位呀，就是文殊师利法王。文殊师利是人，啊，这个名号啊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法王子，佛为法王，这个王啊取自在的意思，一个国家。这个国王的所在，为什么呢？他法号施令，别人都要听从他。那么佛法里面呢，就取这个比喻，如果在一切法你都通达，你都没有障碍啊，你在一切法里头得大自在了，那么这个呢你称为是法中之王啊，这个佛为法王。那么像文殊这些菩萨呢，都是等觉菩萨啊，所以说后补佛啊，也就好比世间呢那个王太子，他将来要继承王位的，所以称之为法王子啊。所以说法王子多半都是对大菩萨的尊称。那么在此地，这个四位菩萨，我一位一位的给大家来介绍啊。先介绍啊，文殊师利菩萨啊，文殊师利，在有些经论里呢，翻作曼殊师利啊，这个是一个人，两种翻法啊，两种，因为他是音译的啊，音译的。那么既然是音译的呢，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句话是印度话了啊，文殊师利啊，他这个是中国意思是什么呢？啊，那么底下给我们说明，他有三个意思啊。那么这三个意思在一般注解里都有啊。第一个，他有妙德的意思；第二个，也翻作妙手，又翻作妙吉祥。 啊，那么是这三个都是文殊师利所含的意思。那么恰恰好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来讲呢，净土是讲信愿行啊，这个妙手，手是第一，学佛信第一，华严大论里面佛都告诉我，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入道的根源，一切功德呢都是从它发生的，所以称之为功德母啊，啊，称之为功德母啊，母是表示能生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切万法之首啊，再称之为妙手。这个妙德呢，德是他有大智慧的能，这个法门没有大智慧，没有法子相信啊。这个吉祥啊，是表示行的意思啊，只有这个行门呢，哎，最吉祥啊。所以在这个菩萨德号里头，把净土信愿行三资粮啊，这个意思通通包含了啊。所以古德注解里头讲，文殊师代表为智方能显受啊，就是这一部经要没有甚深的智慧，他没有办法相信，没有法子接受啊。他表实质名无生净土，这个境界高了啊！将来讲到经文里面，这个一心不乱，这个是代表理一心不乱啊。而文殊菩萨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呢，代表全智，对这个实质来说，实质是根本智，全智是后等智啊。所以这个声闻众里面，舍利弗摆在第一。啊，舍利弗智慧第一是全智，文殊菩萨菩萨众里面智慧第一代表的实质啊，那么他是表这个表明啊，有生净土，这是四一心不乱的啊，这无生净土是理一心不乱的啊，断根的人有权入实啊，所以说在业往生。或者是从四业行往生，这个都是由权入实，而立根的人呢，在权实双融啊，权实不二。文殊菩萨在此地是显示这一部经典非前知能信啊，甚深的智慧他才能够信，才能够接受啊。菩萨代表啊这个意思。第二位菩萨啊，是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啊，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是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字啊。这位菩萨与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啊，也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龙华三会呀，度生无量啊。不过他还要等50多亿年以后，才会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示现成佛。那么有一些外道说他现在就掌天盘了啊，就到人间来度化众生了，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这是我们要相信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啊，我们依法不依人啊。 那么他在本经里头所表达呢，啊，注意看底下一个标题，摩耶多是印度话，啊，死云无能生的名言，啊，是他的名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能生。菩萨的慈悲愿力太大太大了，没有能呢人呢能够超过，所以叫做无能生。那么弥勒啊，大多数人呢晓得弥勒，不知道叫他叫摩耶多。弥勒呢，那么中国话呢称之为慈氏慈悲，那这是他的姓啊。摩耶多他是名，应当合起来是弥勒摩耶多啊。那么这个才是完全的。这位菩萨在过去世中曾经遇到大慈如来，他就发了一个愿，愿同此号啊。他说我将来成佛呢也叫大慈如来啊，所以叫弥勒啊，印度话叫弥勒啊。积德慈心三昧，他是跟着大慈菩萨发的心修这个慈心三昧啊。三昧是定，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心呢就定在大慈大悲上啊。那么在过去世当中啊，他曾经与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同时候发心，所以啊他跟释迦牟尼佛曾经有同学的关系啊。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常习此地啊，就是修这个慈心三昧。众生见者即得慈心。我们现在将这位菩萨塑的这个像啊，供在寺院的山门，就是四王殿的当中啊。为什么呢？希望众生一进佛门呢，头一个就见到他，见到他呢发慈悲心啊，意思就是在此。经云发愿于刀兵界中啊，永护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慈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刀兵界大劫难当中，他来救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菩萨呢，我要在此地跟诸位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中国人现在所供养的什么弥勒菩萨的像啊，大家一看到就晓得啊，很胖啊，肚皮很大啊，笑眯眯的啊，满面的笑容啊。那么诸位听了上面所讲的大致上意思，你就晓得了。这位菩萨常常在世间啊，但是啊我们不认识他。在我们中国实现的呢，就是他的应化身啊。在我们中国实现的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有两次，一次是现在在家居士，就是富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很富有盛名的。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另外一位啊，就是布袋和尚，现在我们所说的像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与岳飞同时代。这一位尊者出现在我们中国浙江省奉化县，这是讲现在啊，浙江省的奉化县。 也就是与我们的老总统啊，我们的蒋总统啊同乡啊，蒋总统同乡。在前些年有一位李介超代表啊，国大代表李老先生啊，他也有80多岁啊，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他跟我谈起一桩啊故事。他是在总统的家谱里面呢曾经有记载啊，就是总统的祖先，就是宋朝时候，那时候他的祖先呢曾经将这个布袋和尚啊请在家里面供养啊，就是请他到家里来住了大概有2个月，这是他家谱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啊。那这个是当然很难得的这种机缘啊，能够供养到当来下生弥勒佛啊，所以他家这个后世有这么大的福报，当然也是有来历的。那么布袋和尚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史传里面呢都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也没有记载他的籍贯啊，但是只晓得在那个时候啊出现在浙江奉化一带啊，因为呢他每一天拿一个大布口袋啊到外面去化缘，人家不管他供养什么东西他都欢喜，他往那个布袋里这一装啊，他就走了，所以人家就称他叫布袋和尚啊，无论见什么人都笑眯眯的啊，都欢欢喜喜，一团欢喜，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啊。他在临终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啊，说明他是弥勒菩萨，说明他是常常示现在人间，而人间不认识他啊，所以以后大家晓得他是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了。于是乎啊，中国人塑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就是弥勒菩萨像，就塑他的像啊，塑他的像。那么这个像塑到哪里呢？就塑山门啊，在中国传统寺院里头啊，这一进这个寺院的门呢，第一个所看到的是天王殿。天王殿正当中就是布袋和尚的像，所以你一进寺院的时候，第一个你就见到他。啊，正如同经典里面所讲的，众生见者即得此心呐、啊，纵然不能得呢，就生了慈悲心。啊，我们政府这些年来提倡着微笑运动，那么弥勒菩萨正好是提倡的微笑运动，进佛门来大家就一团欢喜啊，就得笑眯眯的对着啊，肚子很大表示什么？能包容啊，能够容纳得下了啊。所以这一真相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大慈大悲啊，代表这个意思啊，是生平等心，成就喜悦之相啊。入佛门来第一个要学着，唯有平等慈悲才真正能够救护一切苦难的众生那么在印度所看到的弥勒菩萨的像呢，就跟观世音菩萨差不多了啊，是个女生的像，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所这个造的这个像呢，是宋朝布袋和尚的像。那么还有许多啊，大家都是 不知道这个历史，也不知道这个来历啊。有些人把他称他叫什么欢喜佛啊，看到笑眯眯的欢欢喜喜的。嗯，于是乎说了什么呢？一群小孩围绕着他啊。那么这个一群小孩有数量，有数五个，有数六个啊，他也有用意啊。这数五个小孩呢，代表的五欲财色名食睡啊，一天到晚围绕着他，嗯，他笑眯眯的如如不动啊，表示这个意思。在五欲而不染五欲，如果说六个小孩，那就代表六尘啊，色身香味触法，在六尘而不染六尘，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不是代表的多子多孙，那多子多孙也是要用在家人的身份还可以，那出家人哪来的多子多孙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因为我曾经看到有一个画画的这个弥勒菩萨的像，有一群小孩围绕，上面提了几个字啊，多福多寿啊，多这个男女啊，就是儿女啊，这个提的字不恰当啊，不恰当。哎，那在家的时候可以，那出家人怎么能？你说多福可以啊，多寿也还可以，那个多儿女这就不可以啊，这个是讲不通的啊。所以这是不恰当啊。那么可能呢，对这个画像提的这个字，流传的很多啊，因为大家对于弥勒菩萨的确都很熟悉，也很欢喜啊，都愿意供养他。那么底下一位是前陀合提菩萨啊，前陀合提翻成中国意思啊，在这边是不休息啊。经里面介绍的是这位菩萨常修万恨，修得六度万恨，广度众生啊，就像《楞严经》里面摩难尊者所发的愿的一首偈子说：“如一众生未成佛，记住哈，一个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你们注意想想，这个愿与地藏菩萨的愿有什么两样？啊，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你看看摩难尊者发愿，要一个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跟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两样 啊。这个愿力实在是太大太大啊。那么这个前陀合提菩萨呢，他这个愿就是这样的啊，常修万恨，自度度他，永不休息。